高兴，又是全新的一期八年级毕业生，我是你们最爱的美工，你们好吗？
尬住，尬住，
没有人想接你的话。
我是啊，蘑菇，不是我这个大脑啊，刚被他那个"最爱"这俩字儿绕的，就感觉就在冒星星了。
我是对自己的发型产生了深深疑惑的肉葵。
你这是让范老师给你说说一
下。对对，
大家好，我是最近在减肥的范老师。
大家好，我是想打人的花花。
大家好，我是陈同学。
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要录什么呢？就是录录最近特别有意思的这些新闻跟时事，就是咱们的这个有点东西。因为为什么我突然想要录这个话题呢？因为昨天我跟范老师发微信了，研究了半天
小窗口
啊，也没研究出来要录啥。然后我一转身打开了那个抖音，我就刷到了我的女神谷爱凌，
嗯，
然后她在接受这个美媒的这个采访，
嗯，
然后底下评论区打开之后震碎老哥的三观啊，
咋了？
怎么能骂成这个样子？你知道吧？
接受啥？
就是接受美国媒体的这个采访
啊，美媒
啊，这还是一天活动策划，连这都听不懂啊！美国媒体好吗？啊、简称美媒啊啊！这新闻，然后完了底下这个真的是震碎三观。我觉得现在得亏是有 IP 地址啊，要不然可能骂的更狠。然后当时谷爱凌在中国的时候，不是有好多美国的这个网友也骂谷爱凌嘛？你知道我心里有多平衡不？没想到人均一年六七万美金的人脑子也这么差成。现在这谷爱凌一回去，我觉得还是咱这边差成的更多一
些。说啥了？
然后我原来给你讲嘛，就是人家记者就问，但是我觉得记者肯定也是为了挑事儿。先说这个选择很艰难，你为什么选择代表中国出战？当然我认为他肯定背后是有团队的，他的那个回答确实
漂亮是吧？
不是漂亮，确实是就是中立的一个回答。
嗯，
但是我觉得中立没有问题。
对，因为你毕竟在美国呢。
不是，毕竟在美国，就像比如说花花，你爸上海人，你妈是北京人，非要说出一个北京好还是上海好的时候，这两个都是我的故乡嘛，
对
吧？我认为这没有啥问题，所以他就回答说是一呢，我是为了促使更多的这个年轻的这个姑娘接受这项运动，激励年轻人这个运动。然后他说，中国接触这项运动人本身就少。他说他夺冠之后呢，中国一下有很多人做这件事情。最终他说，为什么我要选择代表中国出战的原因，就是我为了我和我妈的中国血统而为中国出战。我觉得回答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
那他们挑刺的点是啥？
问你为什么不说你是中国人啊？你为什么不站到美国说，我就是中国人，我爱中国，我爱我的祖国？底下就是这样的意思啊！就所有人都说好了，在中国把钱卷完了啊，回他的故乡了，怎么怎么样？问题是人在斯坦福，人要上学呀，对吧？二一点，人家没得世界冠军的时候，人家每年也是中美两边来回跑呢，这没有任何问题吗？我当然这个人我有偏见的嫌疑，因为我非常挚爱、啊、我的女神谷爱凌啊，因为我以前不太理解追星这件事情。尤其谷爱凌回去之后，不又参加那个时尚的那个什么
红毯
活动吗？还是啥？
对，
他穿了一个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呢，就也是个奢侈品，但具体我忘了什么。但是这个品牌好像是17年不18年的一个款。然后其他有些明星呢，好像这个活动里面有杨紫琼啊啥，
对，
他们穿了一些就是当季可能
对独家设计的
这些东西。然后完了以后，底下也有人嘲讽，你看吧，
腕还是不够大，
回去不受人待见吗？啊，怎么能穿着？就是我自己觉得是啥啊，就是说他在美国确实他的咖位绝对没有在中国影响力这么大，因为这就是他们家为什么选择代表中国出战的一个就是很有商业价值的一个条件嘛。我就觉得所以让他在中国更出名，然后从而受到美国的更多关注。我觉得如果他在美国的话肯定不会有这么成功，因为美国玩这个东西人很多，可能人家历年这个冬奥会都能出几个冠军，不像中国以前咱看过确实也不行。就是你们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你们对于这种比如说占有两国血统，对自我博取一个很大这种
利益
的这种人，你们认为他到底是一个，就是你们的评判到底是一个什么评判？
很正常呀。
对啊，
人肯定要是为自己的嘛。那我感觉那评论底下说这些话的人就是
酸不溜叽，
对，就是柠檬心理、
就是
因为他得不到人家的这些东西。谷爱凌不管是自身的能力还是他所获得的成就，对于这些人来说可能真的就是八辈子也得不来也做不到。
你一说这个新闻啊，这最近不是有一个那个北大那个数学那个
啊卫生
对对对，
啊、不是
也
上
热搜了？
他帮一个这个公司
六个人的团队还是四个人的博士，
啊、反正就做出了这个数学公式、数学模型。嗯人家要给他钱嘛，然后他没有收，要让所有人都夸他啊，就是你看人家这不想被这种世俗的什么东西所包围，他是清
高道德境界
很
高、
很高啊，这种人就全被就是赞扬。
他们觉得这个人这么聪明，但是他跟我一样穷。
对，我也觉得，就是你可以聪明，你可以是天才，但是你一定要穷。你要是富，
你
不
能
穷
超。
他们就是这个富，你就说所谓的挣钱，跟人家就是比如谷爱凌这种
啊，那对
相差甚远。
其实就像就是我之前看过有一个理论是说很多人就是交朋友的时候不愿意交那种比自己强很多的人朋友。
我反而觉得就是人比如说交朋友的时候就更喜欢比如说交自己比自己强真的特别多那种，然后你反正你咋追你也追不上人家，就是特别害怕那种就是朋友之间你比我只强一点，这我心态就崩了。啊！我挣五千，你敢挣五千？我心里浑身难受。
你咋是个这？
不，我觉得人有
这
种心理。
就是
这
个道理，就是差距小的时候是嫉妒，
啊、
差距远了叫做羡慕。
啊、
对对，就不会有那种。
那为啥他们要骂谷爱凌呢？
那是反制，我觉得。
我也觉得是有点。
我觉得那正儿八经算是反制。
嗯嗯。我有一个观点，就是啥？我就觉得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这个使命。你就说上次我记着我回家，家里这帮年龄大的人啊，他是50后嘛，他就觉得咱们这一代啊，就是他也不是觉得逼了，他就是觉得没有爱国情怀，然后没有民族气节这种东西。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认为啥才叫爱国，啥才叫民族气节？然后他就给我举什么以前的抗日战争、朝鲜战争，
对，把个人利益放到最后，把国家大义放在前面，
不就是慷慨赴死这些人、
牺牲。
对，但是我问他，我说难道我现在爱国，我要上战场吗？问题是没有。
没有战场，
就没有这个机会。还有一点，我说当年这些人为啥能赴死？就说如果有一天又发生这件事情，侵略者把你家所有人都杀了，我相信你也一样会跟那些人一样拿起刀跟这些人拼命。我觉得就是时势造英雄，就是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使命。
他们不是这个意思，他们的意思是说现在的人没有奉献精神。
对，但是我问他怎么表现奉献精神，他就说那些人能慷慨为了国家慷慨赴死。
那是因为他们看到的是那些，其实他真正想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
信仰就是内心有情怀，说意思咱现在没根儿。
但其实我觉得就是80末90初这代人开始对这个就对我们祖国的认同其实是更高的。
对啊，
就是我觉得是强于70后和80后
的。对对对，
因为那个时候咱们和西方国家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对，
就人家确实是好。
嗯嗯，
这个最大的原因是跟看过有很大的关系，跟见过有很大的关系。
咱处于一个时代变迁最中国发展最快的那个
对国运上升的一个时代。
对，然后我给他说的意思就是我觉得每代人这个使命，那你说这代人我怎么表现奉献，怎么表现就是完成自己这代人的使命，那他有这代人的方式吗？我觉得像谷爱凌这种人他就完成了，他就是这个时代的比较杰出的人物吧，或者是英雄。你说他的作用在于哪？我觉得人肯定是首先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顺带实现了社会责任。
现在最好的实现价值的方法那一定就是自己做好嘛，
对，
就是自己在自己社会的这个位置上做好，这就是给社会最大的贡献。
对对，我也这么认为。而且你说像谷爱凌这种，你说他有没有商业操作，他选择为中国，他是一定有的。就我觉得他如果在美国肯定没有这么火。但问题这不牵扯他所做出的这个，就是我觉得
确实给咱长脸了嘛。
他的选择是双赢嘛。
对，双赢
啊，没有人受到损害嘛。
对，而且我觉得是啥，不仅是对中国有益，而且还有一点，我认为他肯定是让更多的这个西方人民或者美国人民就是能更多的更深入的了解中国。
对，
因为我一直有个感觉是为啥这回谷爱凌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美国人反应这么大的原因是啥？就是以前美国人的意识是只有可能全世界的人才都
效劳于我，
都跑到我们美国来，然后就是代表美国去夺得荣誉。但这回呢，就是其实给他们一个非常大的心理落差，就发现哦，一个美国的一个受到美国教育的一个人最后为中国去那个代表出战，他们的心态就首先第一个是心里确实有点难受，第二个是感觉就是那我得了解一下，那人为啥会带，他一了解他发现哦，原来中国现在就发展成这个样子，那是不是有大批的人或者投资呀或者各种东西，我觉得就可能更多的来涌入中国。我的自我的判断就是这种，我觉得他肯定是带有正面的这种积极效应的。
对，而且西方人为啥对中国偏见那么严重， 很大的程度就是
不了解，
不了解就不知道。
就是如果我在想我自己，就是包括你们，如果你就像范老师有小孩的话啊，就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啊，我觉得我相信你也会选择更好的这种让小孩出来的这种方式吧。就是人可能先把自己做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他可能才有可能去影响别人。
谷爱凌整个这个教育方法其实就是大家借鉴的很多的点。
嗯，
它就是中西结合的一种教育模式。
对，
你想人家也在海淀补的什么培训班啥的，对吧？那人家也照样就是用那边美国特别好的各种就是体育的这种科技，
对，
就才能造就这么一个人。我觉得是这样子。其实大家不要去关注他到底站在谁的立场上，应该更多的关注
中西结合
啊，应该关注其实很多就是我们可能会面对今后越来越多的一种融合。
嗯
嗯，
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制度等等，一切都有可能。
这个事情，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件事情特别像谈恋爱，就是你抱人家大腿啊，爱这个人你是抱不住的。但是你怎么谈呢？就是你自己特别好，你吸引人家，
就是你强大嘛。
啊，对你强大，就放到这个国家跟国家之间，就是你强大。我觉得最后肯定就是，比如说像美国或者说什么英国、德国，人家就有人家那种吸引人的点，或者说某一部分，
嗯、
比如说机械方面，我觉得德国特别好。
对，
那我可能这方面人才，我就是要跑到德国去。
嗯，
那有可能，比如说某些尖端科研啊，现在你说美国很厉害，那大部分这种人才就确实要跑到美国，因为他有这个条件，他能发挥自己的这个作用。
其实现在西方社会就是这样嘛，你看，有梦想的人绝对不可能在北欧生活着，
对，
那他没有创造价值的这种环境嘛，他只能去美国
啊，
实现美国梦嘛。
啊，而且你看，像那种玩金融的风投，那就得在华尔街，
嗯，
对吧？
嗯，
你自己要靠这种跟谈恋爱一样，你要吸引别人这个状态过来。是最好的，
对，
所以我觉得就像谷爱凌这个呢，是其实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口，就证明中国是有它足够的魅力，能吸引到真正的人才。甭谁一来就问你是不是中国人，
嗯、
发展到有一些子，咱说的特别严重词，就有点民粹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必须得站到这个绝对绝对的角度上，你说这儿好，你就不能说那儿好。你说那儿好，你就是我们的敌人。我特别羡慕，就是就像这种混血啊，他混血倒不是因为人家长得好看的原因，我总觉得他能吸取两个国家文化的优点，看东西的时候就是
面就会宽
啊，更加客观，因为你根本就不了解对面到底是个啥样子。就包括看抖音啊，这个东西就是有些博主就说哪儿都好的都不行了，然后有些人就说这儿有多烂，其实并没有你想象那么好，怎么的？我老认为他们大概率还是迎合他们的那撮流量和粉丝，就他们这些粉丝就是想看日本不好，他光光给你放一堆日本不好，其实咱根本没了解过，所以说他们说的话我其实都不太信。
嗯，
还有包括国内这个说印度这个事情
都是脏乱，
全是嘲讽，
嗯、
就是哎怎么说什么什么新德里没有什么是落后什么上海段，但实际上印度真的有那么烂吗？我觉得一定没有呈现出那么烂，
就是把某些点放大了。
嗯、对，放大、
嗯。
咱们一直老讨论就是那种独立思考的这种能力啊。但是呢，就像肉葵，就像他们这种高等学府里面的老师啊啥，我自己这个观点啊，我觉得他们把独立思考的这个东西玩的有点过了。
不是，他是以标榜独立思考
为荣。
对，
就是我是高等学府老师，我是教授，我不能跟你美工想法是一样。我只要跟你不一样，我就区别于你。那肉葵是不是有一部分是这样？
有，其实你说他们真的标榜，我觉得也是被社会的一些趋势、就是政策所推。因为你就比如说，我们要写个论文，必须有创新点。
对，
你不提出一两个跟别人不一样的问题，
过不了，
过不了、啊、你一定要带着问题去研究某一个东西。还有就是，你不能说是现有的就是对的，就是。所以这可能就是也可以解释为所谓的独立思考，我要跟别人不一样、
啊、就是环境、
嗯、
工作环境造就了这个。
对对对，一定有、
这个、
啊，必须
啊，必须、
嗯、
啊。反正我生活中能接触的，我觉得有这种状态的不老少。
嗯，
就是开口第一句就是我跟你说，你们都不知道、
啊，
就是有些人他能上外网的时候，他骄傲的要跳起来
、嗯，
真的。这东西咱说白了，他说我花点钱，我不花钱，
我买个 VPN 的
我也能出，对吧？我不是没看过，我不是说你一开口就说，我跟你说你们都不知道啊，这个话我听了不止一百遍了。
但是外头好多都是假的呀，
假的太多了，
假的太多了。
对啊，我就看了半天，因为我第一次翻出去的时候看，我说一头雾水，我说这说的也太假了。
尤其很多你要找那些就是用汉字写出来的东西，那就是专门造假给你看的，
对对对，太夸张了。
那咱们第一个聊这个感觉有一些沉重啊，然后因为大家可能感觉一说就说一些敏感词啊、
嗯、
啊，所以咱们下一个呢聊一个最近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热点啊，就是那个刘畊宏
刘畊宏女娃，
本草纲目，
对，那个爆火啊。然后据说他直播间最高的时候达300多万人，
他现在已经6000多万粉丝了，
同时在线啊。当然对于我来说无感，因为我从来不会跟他跳，我一看他跳那个状态我就知道我连5分钟都坚持不下来。
哎，我其实一直想试试，但是苦于就是从来没有开始过。
你先说你关注他了没？
我关注了
啊，关注了
哦。
那你就是那6000万人之一。
对对对，然后我看就是关键是他媳妇儿 PO 了一个，他媳妇儿确实瘦了。然后后来昨天还是啥，微博有个热搜，就是一个胖胖的女孩子，
嗯，
然后也是跟着跳了大概2周半个月还是啥。就是明显体重没啥变化，但是那个肉就是紧致了，然后人家也好看了，然后我就说，哎，要不要我试给一下？但是苦于从来没开始，以及办公室的女娃们天天在说，而且办公室女娃们晚上据说啊，还就是我动了，我把你们一艾特，大家要一起打卡制开始动。我本来想加入那个群体，后来我心想算了，我也别自取其辱了，加了我肯定也不跳。感觉
那你不跳的原因是啥？
我跳不动呀，
就是开始困难症嘛。
他们就说。你跟着那刘教练跳三下五除二，操操操，操了半个小时，刘教练会告诉你一句话：好了，我们的
热身
结
束
了。
你们还有谁关注刘畊宏？
我也看了，
我是去查了一下这人这个名字，我说就是突然间有一天朋友圈里就全是刘畊宏女孩，我说、刘畊宏是谁？这个名字听着有点土，然后去搜了一下。
你发现跟周杰伦是好朋友？你肯定看过他的演的电影。
我没有
啊、哦，没有《头文字 D》，你没看过吗？
但我没有注意到是他呀。
啊，对，
头文字 D 我看了，
他不太火
啊。对，不、现在。
然后后来才发现，
六千万之前他也不太
火。
对他原来还演过戏，还唱过歌。
对对对，还跟吴宗宪组过组合嘛？
对，不太理解。
修比都华
啊，对
啊，修比都华。台湾有时候起这名字确实不知道。然后我今天才知道七里香是啥，七里香是鸡屁股。
啊，为啥？
就是因为台湾人喜欢把鸡屁股炸着吃，一炸，然后那个香味飘得很远，他们就叫七里香。
哦、
其实还有一层隐身的含义，是因为蔡依林特别喜欢吃鸡屁股。
哦，
当然这就有点阴谋论了，对，
八卦八卦啊。范老师也关注了刘畊宏了，
我没关注，我就打开看，搜了一下热搜，看到底是
那有没有爱上他的这项活动？
并没有，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但凡没有点运动基础的人是根本跳
不
下来的，
跟不上。
就包括我都已经健了5年的身了，我也跳不下来。
他其实是就是
这个量太大，
强有氧嘛，
对
吧？
真的就是那种，我觉得是往死里干的那种，
对，
有氧。
他的胸肉眼可见的变小了，
就是肌肉流失了嘛。
对，因为疯狂有氧，他没有机会出去撸铁嘛。
这因为现在上海不是
封着，
对他们说他被分到上海，他肯定是有团队的，
就是有团队，
有签了团队，
他签了无忧传媒吗？
他签了无忧，
然后
就你现在能看见大网红都是这个公司的
啊，
全是这个。
这个无忧是非常厉害的一个
工会，是
MCN 机。
你们看他直播视频的时候，真的能带动你的这种运动的这种感觉跟气。
我跟他跳过，可能我跳的时间不够长吧，可能跳了不到一个小时，我觉得没有帕梅拉累。帕梅拉，我可能更偏向于帕梅拉一些。
范老师，你觉得你看的时候有没有那种就是哎，觉得他真的带动了我的那个？
因为他们就是我所认为有氧这个减肥的这个方式，一定要挑你自己喜欢的
啊、
那如果大家觉得跟着直播有人带着你跳是一个很好，而且又节省时间的话，那的确挺好的。但是
马甲线要不要？
没有咔咔掉。
而且很多女孩就是希望有人带动她这样去，喜欢跟操嘛。
对，
我是个不太喜欢这样子。因为我觉得
你喜欢请个肌肉男私人教练，给你
也不是
辅助来走。
我比较喜欢的有氧就是不太那个，就是让自己特别特别的累，但是心率达到了120到140之间，
维持
就能有效有氧，
对，
能够减肥，然后40分钟就可以了。我就选择是上坡走。这个是非常轻松的啊，
就是把
轻松的
跑步机抬起来
啊，这个非常轻松，你还可以刷着剧。可以把你平时看电视的时间就放到那儿了。然后我听播客一般都是在撸铁的时候，因为那你不能看手机了嘛。
那是美工的声音陪伴着你。
嗯，对对对。
也许有些虚假，也许有些虚假。
反正我比较喜欢的运动方式是这样子，就每个人你一定要找到你喜欢的运动方式，你才能坚持得下去。
对，但一般你这种状态，我的理解就是一般先做完无氧。然后再去比如说40分钟。
哎，是这样子的，
是样
就是我的固定模式，所以我一般就一天一周5次吧，现在最近就是这个情况。
那你这是属于是要练肌肉的那种？
不是，我这个属于就有氧的同时不掉肌肉
啊。
就为什么花花说人家刘老师刘畊宏那个胸直线的往下，
真的是肉眼可见的，
因为有氧这样做绝对是要肌肉和、
啊、
那个脂肪一起流失的嘛、
嗯。
其实女孩子还是有，如果说是25岁以下没事，你就好好的有氧就行了。但25岁以上还是一定要。加一点肌肉量的锻炼，要不然的话
对抗地球引力、啊、
对，你这掉的全是脂肪，和连肌肉一块掉的话，最大的体现就是皱纹会多。在家可以做做臀桥呀、
嗯、
然后做做什么踢腿、
就是、
做蹲腿啊，这些乱七八糟、
自身负重的东西，
对，小腹啊，这些下腹啊，这些动作都是可以的。
对，但是人家刘畊宏我觉得这个意识状态就是
他很专业，其实
表述出来的东西是比较不错的、嗯、
对，我看他视频我觉得也挺有劲儿。
对，而且人家就是总是边跳边给你说要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跟方式。
对，
我觉得这样是很好。
对，而且我之前看过有博主就分析他、嗯、就说 B 站上有人把他的那个整个直播过程录下来，然后把他中间休息说话的那个时间给剪掉、
嗯、
全程都是在练，这样时间不是变短了吗？
对、
嗯、但是人家专业的那种体育博运动博主就说，人家给你留的这休息说话的这个时间跟你说相声是留气口
啊，
不是说是他在说废话、
啊、
他其实说的那段话刚好是给你足够休息和燃烧的时间，
那样特别容易出那个就是运动事故。
嗯，
而且什么尿蛋白啊啥的、
哎、对对对对，
跟刘畊宏跳出问题的可不老少，那、
嗯、
新闻上也不少了。
对，但是这个就是人红是非多嘛。
嗯，
那对着就是自己得悠着点嘛、
啊、
你不能都累成那了还要坚持。
对，要量力而行、
嗯、就所有运动都是你给自己别给太脏。有些人是人家的身材保持啊，人家是玩命在保持的、
嗯、
但有人就很轻松他就能保持，所以这个人还是有差别，
基因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对啊对啊，我就是那个玩命的要瘦都瘦不下去的那个。
放浪说喝水都长肉。
对啊，
那你可能忘记你吃刚才吃蟹黄饼干这事儿，然后蟹黄锅巴这个事情了、啊、
吃了半片。
对，哎，胡说两片。
你还记得？
我帮你记得很清楚。
但你看，其实花花瘦，他是一方面每天站，还有他本身吸收什么没有那么好，他饭量真的很大嘛。啊，
对，
我觉得
很大吗？
很大，对，他好像
他每天群里发那些，我的妈呀！
对，我光早饭可能就比别人中午饭吃的多了。
对啊，他早上也是可以吃水盆那个量的人嘛。
对，他反正他算是女生里面吃的还可以。
我呢是看起来我没有像范老一样运动的，但我每天从学校走进去就是2公里，然后每天因为我的工作性质是我会在校园里每天走很多，而且我每天上厕所，我们一楼是公用，二楼男厕，三楼是女厕。我是一个非常爱上厕所的人。
呀，一模一样，我也是。
你
是膀胱不好，我是肠道不好。
他们就是我膀胱不好、
啊，
但我没感觉有啥，我应该就是喝水喝得多。我每天爬至少十几次三层。
哦、
嗯，嗯，加上我走路这些、嗯，我就觉得每天这些也在消耗我的一些啊、嗯。
对着了，那对着了、
嗯。我是觉得啥？我控制体重啊。纯靠
就靠拉屎，
纯靠上厕所。
明天能把
真的在单位，比如说7个小时摸鱼，比如说3个小时，
你要带薪拉屎，
然后2个半小时在厕所，我一点都不夸张。
哎，你这个我想问问你有没有痔疮？
没有啊，我跟你说，越是这
样蹲，你没有痔疮，
越是这样越没有。
他是坐厕所又不蹲厕所。
蹲嘛，厕所是蹲
啊、哦，
蹲的才没啥事儿，坐的话
有痔疮。
不是，我还专门研究过这个、
哦，
我说那么多人得，为啥我没有？
嗯，
最后发现爱得的都是拉不出来的，拉出来不得，因为根本、
啊、顺畅
啊，给他赠的、
啊。对，然后反正就是这个情况，我就觉得我纯是靠这个，就是每个人可能控制自己有不同的方法。其实中午我不是还给范老师发了那个微信嘛，我又找了一家那什么坐路边那个咖啡、
哎、
我本来想中午2个小时都在那儿坐呢，15块钱我要坐满它，
然后你就又去厕所了。
结果喝到一半啊，然后不到1点的时候坐了可能40分钟，我跟你说我实在是不行了，我快速把那个美食喝完以后啪啪跑回去上厕所，
啪啪啪。
而且问题是啥，是中午那一会儿我去那个咖啡厅之前我
先
上过一回，然后一喝就反应40分钟。
哎、中午吃个好不容易吃点饭，
能
哦，然后我觉得就属于那种吸收不是特别好。其实我饭量也，我从小饭量都特别大，就是我妈和她的同事出去吃饭，然后带着我，人家小朋友都开始玩了，我妈说你去玩，跟别的小朋友玩。我说玩啥玩？我还没吃饱呢。我就是这种，知道吗？ 然后从小也没有那种什么不太消化那种，但是慢慢这两年确实有点
年龄大了，
晚上吃太多真的不消化。
虽然不好听，但确实有点羡慕。
对，这还是有用的啊，很多女生就很羡慕。
是啊，
你一天几回？
根本就数不清
了，不定
就是几回，我得用两个手、两个脚来计算，你知道吗？啊，
你咋可能正常人一天
比你谈恋爱次数可能多一点？你说那不可能，
说不定你跳了刘畊宏，反倒还影响你这个上厕所，影响你。
我说，尤其有氧完啊，就是放儿可能知道，有一种根本吃不下去东西的感觉。
对
啊，
对，
我有氧完其实可想吃东西了，
我不行，我吃不进去，
我也不行，
我还是挺想吃东西，但是我每次觉得我好不容易跑那么长时间了，我不能吃。
你肯定是跑完后说奖励自己一顿吧。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就是很胖，就是有个234吧，那个男孩就有点嗜睡的感觉，就吃完饭就瞌睡，就是反正老
血太稠了，
随时随地就瞌睡。然后，但是我跟他吃过饭，我发现他的分量不是特别大，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大。但是呢，最后我观察他。为啥他这么胖？就是比如说我吃完饭，我实在没事干。现在可能年龄大，我就说找个那喝美式的地方喝点那，然后还促进一下这个胃
循环啥的。
然后他每天中午，我就观察他每天中午就是蜜雪冰城嘛，每天要买一个那里面那个发白的那种糖，我根本就不知道那啥东西，就是满满贼大一杯，我尝了一口就能把人甜的齁死的那种。每天中午满满一大杯。
那怪不得呢，
吃完饭之后一喝呢，嘎就
睡了，
就开始睡，然后那呼噜轰呼呼，完了以后人家就问他，就说你有没有可能不吃饭。他一顿不吃，他说他有低血糖了，就是那种，因为他需要能量很大。
那他像他这种造成就是制造热量差很容易，他哪怕每天他把他那边饮料戒了，我估计他
都
瘦好，就是瘦的还挺快的。
所以我就说啥，就是人家刘畊宏他能火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我认为他并不是一定要让你跟着他跳，他只是在倡导一种生活方式，因为他媳妇儿开了一个号是教你吃的，然后完了以后他开的那个号是教你运动的。
那我就好奇他赚钱的点在哪？
他还没开始呢，
还没开始呢。
他们老板说了，说
蓄力了。
那天那个
等疫情解封之后，
吴优老板说现在疫情期间不打算让他带货，首先也得有一个良好的口碑嘛，然后让他先等于是让他先服务大众，把大家那种运动的热情带起来，然后带货的事情、挣钱的事情以后再说。已经穿各种品牌的运动服了，
对啊，对啊，包括那种运动的器械类的、辅助器械类的东西。
但其实我看那好多那种明星带货，就是他们那种模式，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一块钱多少可乐的
啊，
就是那种模式。
今天给家人送波福利，一块钱什么24瓶，
老多少多，
就是以前的电视购物的那种模式
啊。通过咱们观看者来讲的话，我觉得现在那种喊叫式的，其实我是一分钟一秒钟我都看不下去，
挺吵的，
就太难受了。我看过几个比较舒服，就一个那个比较火的那种郝邵文那个
啊，小超市
啊，对，现在成大超市了嘛？
就开始小卖部。
对，然后他就是边吃着边跟你说，而且很慢，然后有时候还跟你说说别的这些东西。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那个特别火的那个小杨哥
啊，
就是他们是以那种搞笑的方式啊，然后就是翻车的方式，说今天什么不粘锅，然后结果一啪一会儿粘了，妈的妈的，反正扔扔扔扔，告他告他什么不能，就是那种有点像段子类的那种，就是他不是说把那个买东西放到第一位，他是把那种他搞笑的那种气氛放到第一位，也比较好玩，我觉得我相对比较喜欢。还有一个我不知道他叫啥，就是一对夫妻，他老公跟他老互相整蛊，
大个儿
和小慧，然后完了后就是他每次
没看过
他俩直播是啥，也是以搞笑为主，就是他媳妇儿先出来，比如说拿这个东西说只要9.5块怎么怎么样，如果大家觉得给力就在屏幕上打给力，结果他老公出来说咱不要听他的，别说9.5，现在我涨价，我现在9.9，如果想买我9.9的请打给力，然后底下说我就要买9.9的，然后给力，然后他媳妇儿开始抓头发说你们是不是有病的，就是那种相对来说是比较有内容，然后有意思，让你不是为了买东西看他的，
对
那种状态是比较好的。
我是见过好多的主播，不拉不拉不拉不拉，一听那儿，快加上宝，我们今天主要就快就快就快就快，他们说了语速，就是他
要死啊啊！
对，就很烦，而且很多主播就是带着那个别的那个叫什么麦。冷怂在那儿喊了呀，一场播下来那嗓子都哑了，你都喊成那样的，你嗓子能不哑吗？
对，
是不是？反正就是特别聒噪，吵得很。
对，就是很聒噪那种感觉啊，
尤其夏天感觉热得很。
但是你们真的有人爱看直播吗？就不管。
我前段时间是在直播上感觉打开了新世界大门，我之前没有看过薇娅，没有看过李佳琦，然后我之前单位那个同事就是 据说他媳妇儿怀孕期间在家冷怂在看直播，说跟着薇娅买了好多好多好多东西，
嗯，
我都没有感到那个快乐。前段时间是我专门研究了一下这，刚好公司也就是有这个需求，我说哦，发现好多呢，现在风大的那些东西，就我看的是美妆品类的，大家带的品都差不多，
那就是这个品牌商全网推了嘛？
对，大家的品其实都差不多，包括价钱都一样了。这段时间又开始防晒和这个防晒衣了，防晒服了。我发现大家其实互相竞争力并没有多大，而且价格是全网统一的，顶多就是所谓的。所以家人们，我为大家争取到了只有在我波波间唯一能就专属的
机。你确实没少看，
对，
你这波波间，我
对对对，然后他们什么敏敏红红丢丢，就是好多敏感词不能说嘛，
红包包，
对，包包干干痒痒红红什么的，就是这种，然后 KK 老老说的就是这种，
你是没少看，
对，然后我在研究着发现很多的主播说的话就是感觉。欢迎光临美特邦威，就跟这种欢迎光临美特斯邦威一样，
欢迎光临美特斯邦威，
就那种导购一样，
故意那么说的，
就大家
全场九块九，
就是对，三二一上架，现价只有1000的手速的快的宝宝们扣一，拍的宝宝们扣一啊，
200、100，
好
了，
哎呀，你们俩，
咱不赶上直播间算了，咱这是带货吧，我觉得你俩挺有天赋的，
对，明白啊，宝宝们不要灰心，我们的下一个半点再为家人送去300单的福利，最后300单，
真是
的宝扣一啊，买的宝扣一，好用的家人用过的家人们给宝宝们刷起来，
哎，你们都啥时候看的直播了？
晚
上回家，
偶尔会，
关键蘑菇学的。
太像了，
对，
他学习能力有点太强了。
我觉得蘑菇姐不是现在才看，他已经观摩已久了。
没有，就是从12月份。
肉葵主要是不玩抖音，你要是刷抖音的话，他中间就会给你插进来。
对对对，
蘑菇姐对这邯郸事儿啊，那简直过目不忘啊。
主要是前段时间真的隐隐真真在人家的直播间就都看了，都扫了一遍，看了一下，就想了解一下这玩法和这种就到底是咋在这儿使鬼着了。因为现在我们变成一个服务人员了，就从业人员要去闹这事儿了。结果一看完，咋大家的话术基本一样，操作基本一样，开价福利基本上一样，吸引人也是基本上一样。
就是其实就是把线下商场专柜
放到线上，
就是
都有销售的套路。
对，
之前就是直播把零售业给打败了嘛，然后现在就说是刘畊宏这个直播健身，就是因为线下实体健身房可能确实。各方面的因素吧，经营比较困难，所以有可能要把这个变成另外一个风口，就是大家把健身也当成一个服务业。
对对，
我想说个就是我自己身上的事情
啊，
就是逛商场看到有一个牌子的袜子，那个袜子的这个 logo 就是它在那个脚踝，它大概到小腿肚底下一点，然后脚踝上面有很多那种什么樱桃呀、香蕉呀、小太阳什么，荷包蛋呀啥的啊。然后我发现那个袜子很贵。100多块钱一双，然后
你是几年看的？
就最近。然后呢，后来就直播间，我就发现了，他是卖120多3双。
哦，
一个牌子，
就是一个牌子，那个牌子叫 Happy 什么什么啊，然后
Happy Socks，
哎，就这个牌子。
我以为 Happy Lemon。
然后呢，然后我就去1688搜到了，大家猜猜多少钱？
9.9块，
7块多一双，
是带标的吗？
啊，一模一样。我还去，我买回来了以后，我去专柜对比了一下，一模一样。
你穿着那个去人家专柜对比
啊、然后说，哎呀，哎，这个鞋就我有个女孩在看那个袜子嘛，我就穿了这个，我就去了。然后那女孩说，呀，你看她就是挺好看的、啊，怎么怎么，我就搂了一圈，把质量一摸，我就走了。然后那个老板当时给我发货的时候，他说，哎呀，这两天卖的太火了，我们有几个款没有，你稍微等一等。我说没问题，随时发，我就知道各种直播间都在卖嘛。
对，因为
所以你现在爱上1688了。
对，所以大家们听我们的节目有福利哦，赶快找1688上的同款。
1688确实
挺厉害。阿里巴巴吗？
对，我再接个密。
现在就
咱们就有些钱真的有必要花，有些钱真的能省则省。
小红书上现在很多人去扒1688的代工厂。你就像今年冬天我那件黑色羽绒服为啥冷怂穿，我是在1688上搜到了江南布衣的代工厂、那个专柜大概售价1000多2000块钱，1688上200多，我就想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一件代发我买回来试一下。他那个确实是面料，可能用的是比较廉价的面料，它会钻绒羽绒服。但是1688现在确实有很多，就是包括它外贸的，就是运动的衣服，是同源工厂， 代工厂再去做，
就是没牌嘛，
对，不贴牌的，
就是
一个
看出来呀。
我跟你说啊，就是你得找对厂家，就是这个就玩服装的人，服装的大厂一般在江苏，
对，
你如果买品牌的外贸，就是江苏和山东青岛。
嗯，
周围墨迹那个地方，就是寂寞那个叫
寂寞，
哎，那个叫寂寞，即使的寂，墨是那个墨韵飘香的墨、
嗯。
你得找对厂家嘛，比如说你要买那种什么电子类产品，你就搜那广东那些，大家也都知道，代工厂多的一塌糊涂，所以它里头是有些能搜着不错的东西的。
对，但这个东西有门槛吧？
嗯，而且包括杭州有很多女装，杭州女装它主要仿的是韩国的，
嗯，
然后日系的，日系原单。日系原单特别多，杭州周围的
嗯，
对，像我们小时候就开始买这种衣服，因为它真的是跟就是日单，就是一模一样的，它就是往日本销的，日本哪个品牌的怎么怎么，包括我很小时候就穿 Vans， 我跟毛哥姐说过，为啥？因为那会儿就是原单的，就是中国产的 Vans， 国内还没有这个品牌线呢。
就是发到国外之后，他还要去贴个牌吗？
不是，
他就
是
Vans，
就是
国内代工厂，
当时50块钱一双，四季青的市场嘛。
大家其实有那种一件代发的，你可以去试试，
而且可以退。
对，
嗯，所以我听你们讲这
运费才3到5块，
我
已经陷进这1688了，我听不见你们说啥了。
但是我觉得这是要对那种很有耐心的人才有用。
对
对
对，1688需要很有耐心吗？
对，
因
为东西
要你得找，它里面的厂太多。
对，而且我不愿意翻，你像我就不喜欢去奥莱。因为我讨厌去一件一件的翻、因为奥莱的衣服大多数都不好看，你得淘。
对、
我没有那个兴趣和那个耐性。
可以去看小红书，包括很多抖音的博主，就是1688什么同源店，什么汉堡王、肯德基，
对对对，
这种代餐肉、然后这种就是、
原厂的那些，
对对对，
哦、
然后什么好、就是这些蛋糕店的那个代工厂的零，就是这种零食啥，全都给你扒出来了。
但是我就觉得现在就是被人发现了越来越多了，我就开始又觉得这个好多货源就开始可怕了，
就假
了、
对
对，
可怕。因为我发现我原来买的特别好的几个衣服，就像日系的，是正儿八经大品牌的设计师品牌的日系的，被我找到了以后，这个店现在我再想买的时候没有了。
发现人多了，他有利益大了，他就开始、
对，
他得有假的吧？
对，
他没有，可能就是被发现了吧，因为他是。他是那个代工厂
的，对、
对，
我现在知道为啥这么多明星都带货，看来你们需求嗷嗷待哺呀！像跟你们一样的人，比你们需求更大的人多了去了。你说中国这么多人，你说是不是？
尤其服装这些嘛，人都是刚需嘛。
啊，都是刚需这种东西。而且我一听你们说这，我真是感觉，以后啊，个人你就别想着做生意。以后啊，我跟你说，这一单的这个利润越来越低，越来越高，全是靠走量。我叔是，哎呀，可能。20多年前吧，然后就在深圳那边做那种外贸服装生意。他去年还是前年在小镇那儿，就反正也没事干，做一家店。然后他说，现在一天流水还没当年20多年前一天流水多。
那肯定。
然后他说，他去深圳那边发货的那些人，成箱成箱发，但是发那么多。然后说，比如说发1000万的货，挣10万，就是这种比例。他说感觉以后可能个人做生意就是越来越难了，大部分可能以后就是那种真的是大工厂大牌子，你就
避免中间商，
你就摆摆地摊啥了，有可能还行，
工厂等于零售了
啊。你看咱聊刘畊宏的这个爆火、让女生们一聊给咱聊到了
购物
网络购物了、然后那你们期盼一下看刘畊宏到时候他的
带货吧，
带货形式是一个什么形式吧。我猜估计可能就是边跳边卖吧，以他那个体力应该是可以这样的，但是估计他这个胸肌可能就跟他说拜拜了啊，太费劲儿了啊。行，咱们聊完这个刘畊宏这个运动啊，咱们就聊聊最近这个花花老师亲身经历的这件事情啊，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国家推崇啊，让这个中小学生开始要
学习
劳动
技能
啊，还有耕地啊。
对，
这个具体这个规定应该你们比较清楚啊，大概是。
没有，他没有发正儿八经的一个
文件啊，
现在只是最上层的倡议吧。
倡议
是吧、
那
他就只是有这么一个形式，大形式。
那你们现在是怎么执行的？
没有说是正式执行。
就是劳动课嘛，其实咱们小时候也有嘛。咱们小时候就
给妈妈擦皮鞋。
啊，或者是打扫操场
啊，
对
吧？劳动课嘛，打扫操场。
学校不是把清洁工的费用一收啊？
就是、
哎、你还真指望娃们去能打扫多干净？
哎，人现在就是让娃会做饭。
娃养家禽这个事儿，我有点没背住
啊。还让对对对，还
啊，就他这现在这个文件上 说的，就因为它不是很正式的文件嘛，就说的就是一个是做饭，一个是农作物，就你要认识这些菜会种植这些，然后一个是
要分，
对，要会养家禽，还要会修家电。
修家电，
这个是
为啥？
这个是广大群众给他的一个总结，但是正式文件没出来，咱也不知道人家到底是咋弄的。
那你们学校现在是？
我们学校是因为有农场，就是他为了弄个特色嘛，所以我们学校就有一个开心农场，然后里面有开辟的地是种植各种蔬菜瓜果，肯定是不能种粮食的，没那能力，也没有那地方。然后还有就是养一些小家禽，养兔
子
呀、鸡呀，然后养的。还养的是锦鸡，
锦鸡
就
是很好
看，
就是观赏鸡，尾巴很好看。其实说实话，就是我当时有人问过我这个政策，我非常的嗤之以鼻。首先你往大了说，国家没有钱给每个学校专门盖对这种劳动课的教室场所。其次，做饭这种东西是非常危险的，要见明火的，见刀子的
啊。那对，
哪个学校敢冒这个险
啊？
就这往大了说，往小了说，谁给他教？
嗯，
我们现在的这些劳动技能是让班主任教。不好意思，我不会种地。
不好意思，我也不会做饭。
我们小时候也没学过种地。
对，就是你让，因为我们领导就会给各个班主任说，你带娃去农场，把地锄一番，草一拔，然后种点什么菜籽儿啊、菜苗啊，施点肥啥了。对不起，我真的是一个都不会。
你知道这个文件一出，我当时看了底下这个评论，给我乐坏了。就是所有的老师说我们不会，然后家长说请在学校
完成。
就乐坏了，因为有好多就是据说以后是要让家长，比如说做饭让家长要拍拍视频，
不是据说，现在就
是
啊，然后家长就崩溃了，
对，
然后老师一听要老师教，老师也崩溃了，你知道吗？
对，
全崩溃了，上面很开心啊，
对他们
校长很高兴，
对，就是你像我，
老师说我还指望谁回家给我把饭做好，
就你像我们现在带娃去农场种地的话。我们领导那天说我，你咋这么笨，连地都不会种？我说我就是不会，没人给我教过，我家也没有地。
谁先会种地？
不，我们真的有同事会种，就人家比如说家里养点花花草草的这种，或者是年龄大一点的同事，人家确实会。但是我觉得，我就私心认为，像咱们这么大年龄的人，大多数尤其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真的是不会干这些事情。
但这是学校的问题了，你劳动课就要配劳动课的老师嘛？是
没有哪个学校有这么多钱专门给你配劳动课的老师的。
那对，
这不是学校有没有钱的事，这是
政策了。
对，这是政策的事。
对，这是但是我说的是大环境，没有钱，真的没有钱。其实我之前看过一个算是现代的一个教育学家吧，也是。是一个名校的校长，然后他就是很嗤之以鼻这个我刚才所说的每个学校要有一个自己所谓特色这件事情，就是首先能称之为特色，你肯定很厉害，在方圆多少里之内是出类拔萃的，只有你会的这才叫特色，什么足球、篮球、乒乓球，这不叫特色，因为大家是个人都会，只不过就是大家的程度不太一样。如果你说你们学校冲出亚洲了，那这叫特色，或者你们学校全国第一，这叫特色，
这卷吗？
而且学校难道不应该就是
以教学为主吗？
不是，就难道不应该玩标准化吗？大家都一样
啊。现在不是，现在的趋势是大环是搞特色，然后之前我们有一个网络培训，那个学校的校长说，他们学校的特色是带娃骑马
啊，
内蒙的学校
啊，
人家就是
比
对，人家学校的特色就是给娃教骑马，每个娃都会骑马，还有的学校特色是带娃种田，种不是种菜，是种田。他们学校直接开了一大片地，种的是那我不知道是水稻还是麦子之类的东西，就是粮食。就这种东西不能大范围的大面积的推广，因为这太特殊了，哪
有，所以才推广做饭的。
那我有个疑问，
人人
娃们家上课作业都写不完了，你带着娃们去种田去了，
人家现在告诉你不要老学习，
现在作业
要全面发，
一二年级不能有书面作业，三四年级的书面作业不能超过半个小时还是40分钟，五六年级不能超过一个小时。
那我再说个，
而且这个是在我们已经有课后延迟了，就现在不是全国都推行这个课后延迟吗？意味着所有的娃作业要在学校完成，回家就没事干了。
不能带回家吗？
那我还有个第二个疑问，娃在那种田了或者示范这，回来懂得都跟那泥猴一样，那这家长肯定会引起矛盾，绝学校嘛。
但小孩就应该懂得跟泥猴一样，我真觉得小孩
我也是感觉，
其实啊，就是看学校大环境， 基本上小学生哪怕是好学好一点的或者是私立学校贵一点的学校，孩子回家每天都会是脏的，因为小孩的天性就是爱往地上爬，
就是玩嘛。
那说小孩脏的，那之前我在曲江有一个那家长，那太厉害了，他娃上那幼儿园，他们幼儿园就教爬树，每天上学小孩就是光脚，他爸非常重，他爸西安美院研究生毕业学油画，跟我在那聊，他爸非常崇尚这种教育，他就说我娃每天回来就不是很干净。但是呢，这个东西可能如果要是说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上了小学的话，他娃可能会比较吃力，
跟不上
啊。这个
不是学习跟不上，是习惯跟不上
啊，
因为你上课坐不住
啊。对，是这样子，就是说他可能选择这个东西，他可能就给他娃安排好了，以后可能就不一定在中国上。
对，而且你说的这个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像这种娃，他每天在爬树的学校，他一定是很小的学校，就是比如说老师是一对二、一对三，就一个班可能十个娃，三个老师，
对，
是这种的。但是正常情况下的小学的话，幼儿园我不说，小学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班主任对四到五十个娃，四十个都很少，基本上就五十个娃左右。你让我看五十个娃种地，他谁把谁埋到土里我都不知道，真的不夸张。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你政策的本意是很好，但是实施下来问题还是非常多的。
嗯，
对。那你觉得他们推崇的这个政策这个概念到底是为了多元发展？
为了让每个孩子都有基本的生存能力吧。因为现在就
我觉得就是从上层的构想来说肯定是没错的。
对，
就是你孩子
看咋实现，
你现在的孩子都娇生惯养，这下去肯定那不是个事儿嘛。
嗯，
反正学会这些东西总没坏处。其实
对啊，
对。但是就是我那天跟我同事还在那儿谝这个事情，就大家都看到这个政策，然后就在说你不管往前倒多少年，哪怕是倒到古代的时候，没有私塾是教娃做饭锄地的。就是学校的我们所认知的学校是给你教
知识
的，
对。
然后你就是问
基础文化，
你就
是
问四五十年代的人，他们的做饭和
都是在家学，
种地除草这些基本的生活技能也是你爸你妈教的，哪有人是老师教的。就是不管是从常理来说还是从现实的条件来说，这个东西在学校去做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对，你要是想让娃学做饭，那你请你去新东方，想让娃学挖掘机请你去蓝翔。
范老师，那就是你现在有小孩，你家孩子就是你认为
范老师孩子是马上面临这个问题。
他们学校有劳动课呀，一年级开始就有。
对，他劳动是啥？给妈妈擦皮鞋。
他们的劳动课是男生女生分开上，女生是做木工。男生煮饺子、包饺子
啊？为啥
已经学了？
为啥女生这么
还给颠过来了？
然后男生做完饺子以后，自己没得吃，给女生吃。
女生给男生做一个那啥搓衣板。
我那学校可能是就是要把就是男女生的性别偏见要中和一下，就一般情况下会认为女生会柔弱一些，对男生会粗犷一些。
他
想中和这种性别偏见。
男生还做什么水果沙拉，女生就种树。就
那你觉得这个课确实是形式大于内容吗？他回来之后会不会很兴奋告诉你我会做这？
回来以后就能体现出来就是孩子跟孩子的不一样，因为我娃就是在家帮他奶奶包饺子，他全套的包饺子他都会。
哎呦，
所以他去了以后老师就会说呀，他会。
那我想问
饺子皮呢
全会。
这个问题就像花花刚提出的问题，这个东西谁教呢？
他
奶奶
教
的呀。
啊、
嗯，你没听懂吗？范老师的孩子是在家学
会了，
会了去了学
校
之后，
那学校这节课是谁上的？
老师给他们上的时候，孩子就把那肉泥糊扔嘛，或者粘到手上了呀。
班主任就黑衣上。
但是班主任拿他没办法，那不会就是不会，你不可能一个一个教，
对啊、
不可能在家
你一个班四十个娃
那个状态，就是每一周我们可能都包饺子。他奶奶东北人，每周可能都包饺子，他咋看都会了，
占全了。
我们家哪人都
要得包全了。
那其实都是一样的嘛。那你上数学课是老师把这道题每个人都掰着做对吗？也不是嘛。
对对，但是起码分数学老师、语文老师嘛。
所以会不会
如果有个专业的，
就是因为家长叫外卖叫太多，现在孩子也都不会做饭，看都看不见。
我说实话，我饺子也整不明白，我都不会弄面。
对，我那天看到一个评论底下说，太好了，以后我娃回到家，书包一放，先做好四菜一汤，我回家光等着吃饭、洗手吃饭
了。对啊，这我就说，这政策如果落实到正经的，咱这代家长成了以后
啥都不
以后孩子给家长干活。
对，就是我那天还。 就是
看咱废了咱
就人家就说是就是八零后九零后小时候靠父母、嗯、长大了靠孩子、
啊、
正儿八经废了
想想也
挺牛逼的
挺开心的、
哦、对有点开心、
我觉得还可以、
就你不害怕被你娃毒死你就放心大胆的吃、
然后我娃还有一件挺搞笑的事在学校里头老师让他们就是下雨天扫地嘛把那个水往那个、嗯
下
水道扫扫、嗯，然后别的小孩不愿意去，怕淋着雨。我娃就说：“那我去。”然后去扫，扫了，然后可能是没扫明白。
嗯。
然后过两天我去加油站加油呢，然后我跟他说什么，他没理我。我说：“你干嘛呢？”然后他说：“别吵我，我在看人家扫水呢。”
还是一个善于观察和学习的孩子。
嗯、然后这还对他还挺爱干这些事儿的、嗯。其实就回想咱们小时候，不是一到周五不是全校
大扫
除吗？啊，擦玻璃的擦玻璃，擦。
果然是一代人。
但是现在问题是，现在学校没有吧？
没有，
学校怕出危险。
怕出危险、嗯、因为以前出过。
擦玻璃在二楼，万一出个
什么、嗯、对，是之前有报道过吗？摔下去、嗯、那个。
对啊。
我以前跟你们不一样，我到周五提着拖把。给老师家拖地
老师家拖地
啊老师不是人家不让我拖他家人家让我拖他们楼道他住三楼让我从三楼一直拖到一楼然后周五把拖把拿到那儿周一早上去把拖把再拿回来
那问题你那会儿干活的确那学会了吗你平时在家也轮不到拖地吗、嗯、
这种学会听起来多少有点那个年代老师对学生的糟粕
我反正是把地拖没了我经常迟到、
啊、
早上一迟到我就
但是
我现在每天我们班的地都是我拖的、嗯、
但是现在有一个很明显的现实问题就是现在的好孩子真的是啥都不会我因为我现在一直带都是高年级不会扫地不会拖地不会擦桌子
现在班里的卫生还需要轮流值班值
会需要、啊、没有钱请清洁工给你每个班、啊、每个班打扫我之前最早教低年级的时候一年级开学我就会给家长布置一个任务回家教孩子扫地拖地拍视频发给我因为很可怕你教了高年级就知道到了五六年级你都十好几岁了你不会扫地、啊、
你看其实这问题并不是出在这个具体老师要求干啥而是出在现在能拍视频咱小时候不行、
啊、对、啊、
那时候老师也会说、
啊、
家长回去教学生干什么干什么、
啊、
但没办法落实
对、啊、对
现在是你拍个照片、就是、拍个视频、
啊、对是
像我家现在连调试都没有
那你是啥你的
扫地机
吗扫地机吗
不是
你是拿
器
吸尘器
那比一样
吸尘器和拖把
那一样
但是你在学校的话老师要求你在最起码在班里是条数一条数挨一条数那样扫的嘛。
反正我是觉得啥，就是很多政策肯定是好，但是就是一线人员的这个落实，确实是需要实际考察之后去
实事求是。
对、
啊，
而且最主要的就是刚才说的脏的问题，我觉得都是其次。学校现在最害怕的是危险啊，就出问题，娃在学校受伤了咋办、
嗯？
你像刚才说的做饭呀，你包括锄地呀，我们让小孩拿那种小铲子。你不得一个一个盯着那万一谁拿铲子把谁戳一下眼睛戳一下那谁能受得了
这只能是老师在课堂上演示一遍然后回家去各自实践
对就很就是这种危险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还有动物嘛什么小兔子小鸡啥的有那非常
皮的
反社会的娃我们学校有个小孩把鸡活活的
捏死
用手捏死了、
哎、那我们小时候也有吗也有好多
这种
我操、就是、那像这种情况你们咋去
那不是我们班的小孩具体我不太清楚但我光知道他把一个小鸡给捏死了
那你只能心里疏导吗你咋处置
啊你肯定是就是跟家长沟通一下、
嗯、
给孩子讲讲道理吧你还能咋、
嗯、
没有啥惩罚措施所以就是我是觉得各方面来说在学校实施这件事情来说有一定的现实困难
嗯
嗯
然后但反过来说家长在底下欢呼雀跃觉得娃在学校把啥都学会了回家他就享清福了送你俩字儿，做梦就从我刚刚说的一定是今天实践作业冒号是啥拍视频发照片写实践记录表
实践
我们五一劳动节的时候刚发的劳动节实践记录表就是你在家干了什么家务把家务的过程记录下来、
嗯、
你做这个家务的感受是什么写下来拍照片录视频做成一张表要一个一个收、
嗯嗯，
然后动不动就是让学生录视频做饭，就跟那吃播也不是吃播，美食主播一样，录做饭的视频，录介绍美食的视频，反正就是整天干这种事情。所以我就是作为我来说，我当时看到这个政策，我第一反应是家长完了，而不是底下评论的家长 享福了。
我最近啊，我的小红书上就只有两篇，就是我娃的视频。
嗯，
其中一篇就是他做西红柿炒鸡蛋，我给他从头到尾又是剪辑又是他讲解。我这篇这个西红柿炒鸡蛋的文章，就是这两天突然间爆发式的被人点赞。
那因为就是人家
因为这就是教育部说的嘛，四五年级会
修饰炒鸡蛋。有些人来搜可能就看这个怎么做，反正我拍的特别细嘛。
那人家也算是原来有这么先见之明的家长啊，早都让他娃会做西红柿鸡蛋。
对，其实你像咱们上学的时候就会有到什么母亲节呀、重阳节呀、敬老爱老呀、帮妈妈做家务呀，以前应该上学的时候都有吧，
都有，
现在全部都要拍视频拍照片写感想，就很烦，就我也很烦，家长也很烦。我今天
都得，
明天不是母亲节吗？
你们记得以前是啥不？以前是就此写一篇作文
啊，对，
是吧？啊，
对，
现在
其实干没干不知道，反正作文
写出来
就行。你瞎编吗？我今天才给家长群发的，我实在都不好意思发。明明是一件让妈妈享福的事情，但是妈妈还要为此而付出劳动，所以我就先说好话，我说明天是母亲节，在此预祝各位妈妈们节日快乐，然后说学校有什么什么什么任务，大家要怎么怎么样，请大家记录拍照，怎么怎么怎么样，就说这话我自己都非常的违心。我要是家长，
那
我都不愿意。
一个家长就是类似的东西都不干，就是糊弄事儿。但是我学习我娃好好学，
有吗？
就
肯定多的很，
不太参与，
有吗？
或者啥意？
那
你要拍照，人家也不发，反正就是
啊。那你也只能说为啥不发嘛？你
我连问都不问
哦，
他愿意发发，不愿意发拉、
其实他们也不想管，
对
对，就
你咋给你的上级交代了？
不交，
他们才不查呢，他们哪有那闲工夫查
啊？我还以为
就是哥以前都会很认真的把每一个东西细致的规划好，给他把东西整好、定好、数好交上去。后来有一次我实在太烦了，我们不是疫情期间嘛，我们每一次在家隔离或者是大节之后，大假之后，我们都要交很多张截图他的码打印出来，家长的健康码、行程码、核酸阴性证明、学生的核酸阴性证明，还有填孩子在家期间的什么体温表啥，就每次得一堆东西。然后有的家长我跟你说真的都绝了，放假前一天我会要求他们拼图，拼好图然后截图发群里，我一个一个检查，意味着我检查完的人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对，
第二天交上来的表是错的
啊，
就我检查的给他更改后是正确的，但他打印的仍然是错的，就这种人可多了。就我以前会纠正家长让他把正确的打印的再拿来，但是我实在是太烦了，因为表太多，家长也燃得很，我就那样交上去了也没有人看，根本就没有人看、
我跟你有一样的心路历程，嗯，一样，
就是人摸鱼真的都是被逼出来的。
嗯，
花花每次说完这对于我养娃的这个
劝退
更大，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因为家长也有家长的职业，老师虽然是个职业，但是家长他们也有职业。其实你在要求这些家长的时候，家长心态跟你是同样的，
嗯，
啥鸡巴寒蛋事儿，你都不然天天这，对吧？但老师
你想，他们学校真的让你交一份电子版，第二天上来还要打印一份纸质版，它的意义在于
没有任何意义，
对，
就是懒政，因为电子版它不好检查，纸质版它好检查，
我现在就是明白了，为啥疫情期间的时候。五峰路以下那巷口呢，永远都是那个人永远在发，人家都在发什么团物资、团馍、团鸡蛋。这从说巷口打印店能打印，巷口打印店，这从每天我现在理解了。
就而且我当时看到这个政策的时候，除了我第一反应是家长完蛋了之外，我第二反应是家校矛盾要更加激化了。因为现在给家长布置的任务已经够多了，你再包括刚才说的那些做饭呀、打扫卫生呀，你再养个家禽、修个家电。现在的大多数家长是不会的，
对，
你让他给他娃教，把他命都要了去，那不得在家操死，把老师能骂死。
好，那对着嘞，
互相骂呗，
能想来，
是是。
对，以前小区呢还有那种，就比如说一个小区里边谁会修家电，开个小门面，现在都没有
了。现在全是换，谁那么修呢？现在根本没人修。
十年质保嘛，修啥不修？
就坏了，那就换了嘛。现在，而且有的东西你就些几千块钱用，你也觉得哎呀用值当了，该换了，你就是这感觉。人以前是这不用到我死，这都算我亏，你知道吗？那心态。不一样，
你就拿咱现在的实际生活来想一下，大多数为啥有现在实行这个延迟放学的这个政策，就是因为家长下班晚呀。
嗯，
那家长下班已经很晚了，他就想赶紧扒两口饭，然后吃完休息一下。本来你把娃延迟放学是为家长谋福利呢，你现在回去之后还让家长给娃教咋做饭，
冻饿的跟啥一样。
那肯定两下就操了，回家天天打娃，打完娃骂老师骂学校。
能想来，能想来。
反正这事儿就是我
政策是好的，
对对对，就是娃多学，我觉得这个没有啥问题，就是会各种东西，我觉得都是有益处的啊。但是呢，就是给大家说一下，不要抱有太大的幻想啊，肯定是麻烦你们自己嘛。
对
啊，
就这种事情吧，你不说，人家该教的家长都教了，你说了，该不教的家长
还
不教，
还得骂，
所以没有啥太大的意义，我觉得就是。
但是这个观点我跟你不一样，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先倡导出来。慢慢才越来越完善、
他只能说是让大家的这个意识、
啊、
对提高你的意识
越来越，
但是咱们最害怕的是啥，就是咱们现在大环境就是啥事都容易一刀切，
嗯，
他不考虑全部的情况，你比如说就我还说这个延迟放学，国家的政策是给有需要的家庭服务、
嗯、
不
最后就
是你都得来、
啊、
你都得来，
不来算你什么出勤啊考勤啊，
不是不来就给家长打电话让老师拿连词，你妈必须来
拿连
词
主要也不好管理，
好
范老师你明天就说我就不来你让他看看他到底咋词啊，咱欣赏一下啊。
老师就开始你那套三寸不烂之舌嘛、
嗯、
孩子不来会怎么怎么影响，我要讲点啥什么什么、嗯、你妈听不着，跟其他的班级同学就拉开距离
了
对，融入不了集体啦，
动之以情、嗯、晓之以理，
销售，
这让咱们花花啊
吐槽了一次，
骂了二十，又骂了二十分钟啊，吐槽一次领导啊，很正常，大家吐槽都喜欢吐槽领导啊。
嗯，
那咱们下一个聊聊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新闻啊、
嗯，
我觉得很有意思，是咱们西安本地娱乐圈的事情啊，就是咱们西安这个脱口秀的这个园子的头部糖蒜铺子，
嗯，
里面有个那个演员。杨乐那个蒲城贵妇
八五七八五七，
我光看见他道歉了，
发致歉信了嘛？
嗯，
他啥？他调侃一个女孩，说这个女孩问他哪来，那个女孩好像是从渭南，他说哦，你得被拐到西安了，然后问他哪个学校，你得被拐到我西外了，你我学校的我娃都不学习嘛，天天就是我扭屁股，完了都把雾起，然后完了就说这，然后结果人家学校人不高兴了、嗯、啊，全校人不高兴
了，他主要拿人家学校跟交大。还对比了一下、
啊、对，
他就说是你们学校的女生我刷到了好几个、
嗯、
都是在那扭屁股跳的那种擦边的那种舞蹈、
嗯
啊、但你看人家交大的学生哪有人干这事儿呢、嗯
啊、
就是一下子
然后激起了那种
拉踩了、
民愤了啊，民愤了、
哦、
然后完了以后我觉得他一下出圈了，提他的基本上很多都在提杨丽嘛，就又说到杨丽的那个什么、
嗯
普通而自信嘛，
嗯，
就说到这个脱口秀这个事情，因为所有的脱口秀的吃这碗饭的人不断的给大家在强调 OK 这是一个冒犯的艺术，其实我最终啊就是我看这么多啊，包括再提一下我的女神啊谷爱凌就最终我发现世间上所有的事情真的都没有对错，真的没有对错，真的就是妈的舆论导向，谁人多谁是对的，
是
我真的是这感觉，
对，但是脱口秀尤其我发现骂杨乐的很多很多，而且大家都提醒他，
因为他有争议、
不是冒犯跟有素质是两码事儿、
啊。
对对，
就他的那个老都是，就是包括他说呢，甘肃不大都是么达、
啊，
就是他每回在现场的，我没看过糖蒜铺子现场、但是他每回就是，说那些话，包括他在网络上剪辑的那些片段，
有点硬。其实
说实话，我也对他非常不感冒，我也觉得就是
素质有些低下了，
对，有点，
而且并不搞笑，
对，
有点丢西安脱口秀的这
不高级，
这个脸。
主要是
你要说冒犯的话，你看咱之前看那个，就那个像猴，长得像猴的那个，
啊、
忘了那个啊，
富
航，
对对对，
就他其实也老开玩笑，拿学校开玩笑，但是他说的没有让人觉得你在贬低讽刺。
不是，我跟你说啥，还是我说那句话，开玩笑不能开真的。富航开玩笑从来没有真的点，比如说这个学校名，他开玩笑，他说他比如说你在哪儿上学，我在加拿大，哦，什么野鸡大学什么的，就是这不存在的一个学校，他在调侃这个，但是呢。杨乐这回调侃是啥，他是调侃了一个
名字
真实的一个学校，而且这个学校真的咱也必须、不是有
这个不是这个学校女生太
多了。太
多了，
就是你不能说几个你把人家全盘覆盖了、我认为人家一定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学校、对吧，人家能存在这么些。不是、真的是很优秀。
外院挺好的。
外院
就是
挺
好的呀。
在全国外院的就是你学外语都能排得上号，你说哪个学校没有这种各种那种的不太好的事情都有，但是他调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就你开了人家真的玩笑了，
对，就他没有把握好尺度，
对，没有把握好尺度，
而且
他说话就老感觉皮干
的，就是他说话的那个语气配上他那张脸，
就老嫌弃人家。
不是，我不是说他长得不好，就是他感觉真的吐槽别人，
而
真的他真的骂别人了，
对，
对，
就那种感觉。
嗯，你说对与错这个东西，真的就是真的没有绝对对和绝对的错。
嗯，
就是你要站到人家 某些人的角度来说，那我这个东西就是冒犯。你买票选择进我这个剧场的时候，你就要清楚我说的所有话都是玩笑的成分，舞台是我舞台是我的一个保护罩。
嗯，
但是呢，以相声这个来说的话，相声那帮老先生老是说，包括于谦、郭德纲老师开玩笑，
台上无大小，
不是我只能开我搭档的，我不能说观众。但是脱口秀完全否定了这个东西，脱口秀就是开观众，因为我没有搭档。所以这个东西你知道谁对谁错，我认为还是看你站在哪个角度去说呢。咱只能说咱个人喜不喜欢，
对，
就是可能他这种表演风格咱不是很喜欢，
对，
但是可能杨丽的表演风格我是偏喜欢的，
嗯，
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杨乐可能就是太硬，就是给人感觉好像不是在开玩笑。
他每次说那曲江蒲城的事儿，我真的都很
就是
绿
梗
啊，我就不太明白，就为啥他开的玩
笑。女的是不是也是他说的？
对对，是
的。哦，那我知道了。
而且他还把那个就是来看我脱口秀，我骂你。
啊，哦，对。
咱来找骂，我来骂你。
对对对，
就他把这个东西当为一个
啊
个人特色在说。
比如说前排，你们是前排观众，我是说脱口秀的，我说啊，你怎么这么贱？来啊，来是不是让我骂你的？啊，今儿我再好好骂骂你。就是这个玩笑有时候开的，反正我对他的感觉就是玩笑开的稍微有点过。
嗯
啊，稍微有点过，让人会有不适感。
对，
就是富航、那个、
该委婉还是要委婉，
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
富航那个是开的，让人很舒服。
嗯，
啊、
他就是你明显听出来他在开玩笑，他在逗你乐。
所以这个东西，我跟你说，脱口秀是要
他在攻击性，
对，有天赋
的、
嗯。
人家杨乐本身肯定并没有敌意，我认为是没有敌意的，但是他的表现形式出来，
他的攻击性是大于娱乐性的
啊！对对对，
对、
啊就是，
他可能觉得这样子能够吸引来流量和眼球。
但是这回一下确实
砸了吗？
但也不算是砸了。我看过挺多场脱口秀的，但是我确实没有看过，就是像他这种感觉是真的骂
人，
骂人的前台。但是我之前也是听过一个唐蒜联合北京还有甘肃的，在西安都挺搞笑的。这个就我看他的时候，我觉得心态很紧张，然后会觉得确实他真的在骂我，或者这种压迫感会有点强，所以这个尺度我觉得
就攻击性了。毕竟是一个文化艺术行业，
嗯、
对吧？你把那个东西。低俗的得有一个限度在、
嗯、
在你不能说你就撒开花了，我真来骂人来了，你干啥来了吗？我是真咋了，有病了，买票
但是
来骂我。
反正我觉得骂人骂自己调侃反正得适度啊。但是这个东西就即使咱现在坐这儿所有的人都觉得杨乐这个表演形式不好，但我相信他能
也有喜欢他
一直在那儿做，他就是也有喜欢人，所以这个事情，
而且可能他在唐蒜里还算一个
比较火的
，
对、
嗯，
所以呢，就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我认为就是真的，所有事情真的没有对错，就是你看抖音下面很多人，那咋了？人家说个实话，咱还生气？
对，很多
还有人支持，你知道吗？
很多，我今天看他道歉视频下面前几个都是挺他的，
对、嗯、对，但是他也不敢回啊，嗯、他也没有点赞啊、嗯嗯，行。那今儿呢咱们就是也是瞎聊啊，聊聊近期比较有意思的这些事情啊。那行，最后咱们最感兴趣的这个最激动的环节啊，就是要感谢一下对咱们支持和打赏的一些好朋友啊。
嗯，
咱们第一位这好朋友是咱们的微信昵称叫做洗头哥。
哎，
洗头哥、
啊、哎对，然后完了后是来自咱们甘肃兰州的一位好朋友啊、
嗯、
为咱们送来了冰封一瓶儿。
谢谢。
他给咱的留言是，人到中年还能有三五好友聚在一起，从天南说到地北真好，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祝八年级越来越好，越来越有趣。
谢谢。
好，咱们下一位朋友啊，这个昵称呢是一个图标，是一个太阳，用英文就是 sun， 用陕西话就是日啊，用文言文就是约啊，
也是咱群里的一个
老朋友啊、
嗯、
是来自咱们北京市的海淀区的这么一位好朋友，也是为咱们送来了冰封一瓶儿，
感谢
，
谢谢。
好，他给咱们留言是，八年级的节目现在都舍不得听了，太欢乐了，谢谢各位主播。目前的梦想就是和大伙见一面，看看美工到底哪来这么大魅力，聚拢这么多姑娘，一个疑问号，嗯。都跟你说，这都不是姑娘，这都是一些有趣的嫂子们。
哎呀，
啊、心里就很高兴啊，心里很高兴啊。好，那咱们第三位这好朋友啊，就是呀，这也是咱们的老朋友，
嗯，
是咱们群里的 TNXX，
又是甜丝，
哎，甜丝啊，为咱们送来了优质肉夹馍一个，
感恩的心，
谢谢、
哎、
谢谢，
他给咱们的留言是，又是一个不能回家的五一 ，CTMD 疫情，真性情，真性情啊，
回来之前问过我。嗯，
然后我让他关注了一下心肝本纪宝。
啊，你这四个英文字母很想给你用中文翻译出来，但是不能播。啊、
不允许、
啊。这也是在四川的咱们一个西安的啊，这个
成都的一位西安朋友。
对对对，嗯，非常感谢啊。好。那行了，最后还是要感谢一下一直坚持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啊。我们的这个节目呢会在每周三固定更新。如果你想跟我们有更多交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八年级毕业生，八呢是数字的八，进我们的这个粉丝群。
嗯，
当然想跟我们投稿或者来现场录音的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那行，咱们本期就到这儿，下期咱们接着聊，拜拜
拜拜。An open road. Come on and take it easy. See the whole world unfold. Let's get lost in the great unknown. Today is too short not to take every chance, and I think we should.It all while we can. So follow my lead. Pick up your feet and dance. It's never too late to tear out the pace. Let's make a change of plans. I wanna take you with me. Where do you wanna go? Imagine the way it could be if life was an open road. Come on and take it easy. See the whole world up close. Let's get lost in the rain.Wanna go? Imagine the places we'll see, from LA to Tokyo. You come on and take it easy, to see the whole world up close. Let's get lost in the, let's get lost. I wanna take you with me. Where do you wanna go? Imagine the way it could be if life was an open road.